谢谢中资的 Jason， 看到了老朋友，感谢主。我一上台，你都会注意到我的衣服啊，对不对？那这个其实这个是我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同事送给我的结婚礼物啊。那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我就搬了很多次家，好、啊，从台湾搬到不同的地方啊。但是这件衣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啊，除了是因为啊，这个威克里夫是做少数民族的。关心少数民族的那个声音的翻译啊，另外呢也是就是说这个跟今天晚上我们所谈的题目是有一些关联啊，所以我就特别穿了这件衣服啊。那OK 啊，介绍一下我太太跟我的小孩没有来，这个这张照片呢是跟现在不一样，好、啊，现在的我不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个不是这个最近照的啊，是我们离开这个非洲北非的工厂的那一年啊，这个我们照的啊，那那个时候应该是2014年啊，2014年。那我在工厂上面是一个这个参与声音翻译的工作啊，是一个角色。我回到台湾又是另外一个角色啊，所以我今天晚上呢，就是从这个就是一个威克里夫行政人员的角色啊，我们去看啊这个整个宣教的一个趋势啊。好。各位看到哈，这张照片后面有一片小小蓝色的海，猜猜看那是什么海？
地中海
啊，对，对，没有错啊，对，没有错，就是地中海啊，地中海啊。好，我们的地球哈，70%是覆盖海洋，所以呢，几乎每一个民族它的语言的里面都会有跟海洋有关的故事，好、啊。那我们不要讲得太远了，我们讲到我们的圣经啊，其实就会有啊这个跟海洋有关的故事啊。那第一个我们旧约里面讲到的大概就是约拿，对不对啊？它是跟海有关啊，那个是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那另外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个耶稣啊，这个加利利海也是起了那个风暴啊，那也是跟海有关啊。到了这个耶稣之后啊，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啊，他这个曾经啊坐船啊到罗马的途中，其实也遇到大风大浪啊，那他的船搁浅了啊，这个也是跟海有关啊。那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我看到那题目是时代的潮流，对不对？那有可能我打字的时候打错啊，应该是那个题目应该是时代的浪潮啊，但没关系，都差不多啊。讲到那个浪啊，讲到这个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的联想啊，就会对浪我们会有哎，是不是？我们应该对哪个方向？我们还没有开，不好意思啊。好，往前面好。哦，好好好好好，哇，你看看，这个是海浪，对不对？这个大家如果你这个目测一下哈，这个大概有3层楼那么高啊。如果你碰到那个海浪，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海啸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啊。那但是对于一个冲浪者来说，这个是他所需要的哦，因为他才能够在这种浪里面啊，能够展示他的身手啊。那好，我们先撇开这个，我们这个先讲一个题目好了哈。这个要大家去想一想。假设啊，我们现在从新生南路要过来啊，过来，到了差不多在这个新生南路的尽头，其实呢有两条路哦，一条是往新店，一条往这个中正纪念堂。假如你是不知道。你要到中正纪念堂，但是呢你不晓得哪一个方向哦，有一条往左边，有一条往右边，然后那个路上面呢刚好站了两个人，一个人呢只讲谎话，一个人呢只讲真话，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讲假话，哪一个讲真话，你可不可以问两个问题能够找到你要去的中正纪念堂？你们想一想，现在过来，左边右边，你不知道往哪里去，中正纪念堂现在站了两个人， 一个讲谎话，一个只讲真话。然后呢，你不知道哪一个是讲谎话，是哪真，哪一个讲真话。你要问两个问题 ，yes no 的问题，让你最后找到你要去的忠贞纪念塔。年轻人有没有？红坑隔壁的那位啊，那么讲一下，想一想。这个非常重要哦，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讲的事情有关啊。有没有人有想法？
不知道
啊。好，来来来，姐妹最后那位请说。嗨，
如果我问旁边那个人忠贞纪念塔是右转吗，他会说什么？
他会说他会说是右转，但是你不知道他讲真话还是讲假话。
我问这两个人，任何其中一个人，任何一个。
对。
我问他说，如果我问那个人忠贞纪念塔是不是右转，那个人会说什么
？Yes no 的问题。
那个人会说是吗？一个问题都没
有。太厉害了，好吧，来手机。
我就第一个问题说这是左边吗？然后我就知道谁是讲真的，谁是讲话。然后第二个问题，
这个也是非常不错啊，我都没有想到，非常厉害嘛。但是我这个其实呢，我以前想到的那个，就是说我会问他其中一个。往后面走是不是要到忠贞纪念塔，因为我从那个地方过来，我知道一定不是，对不对？所以我就可以判断哪一个是讲真话，哪一个是讲假话，然后你随便问其中一个都 OK、哦、但是你那个也是很厉害、哦、好，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哦、因为后面是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知道后面、哦、到底真相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才能够知道前面未走过的路到底是怎么去选择。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历史，宣教的历史，我们看看宣教的历史，希望能够给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未来的一个方向、哦、好，那刚谈到、啊、就是那个浪潮，其实在我们的近代的这个宣教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本书我们常常大家说不定大家有念过啊，就是那个宣教新视野是吧？啊 ，perspective 啊，这本是宣教学的那个圣经，我在念那个神学院的时候，都是在念那本书啊。那那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啊，就是说近代的宣教其实有三波的那个浪潮啊。第一个浪潮呢是叫做海岸的宣教的浪潮，那什么时候开始？是在1790年啊。那跟这个。开始的人很有关的，就是那个克里威廉啊，他是现代宣教之父啊。那在1790年的时候，啊，这个克里威廉就离开了英国，到了印度啊。然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展开那个宣教啊。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动能在那边啊，就是因为当时在17世纪的时候是有那个工业革命啊，那工业革命啊，其实啊这个。啊，这个机器其实取代了人力啊，让这个宣教士能够有更远的那个续航力啊，所以呢，就是展开了这个第一波的那个宣教浪潮，就去到那个海岸的地方啊。那克里威廉是去到那个印度啊，那有很多的宣教士也是去到那个远海那个地方啊，这个去展开那个宣教的工作。1790年啊，然后第二波的那个宣教的浪潮呢，其实啊跟。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跟 ONF 有关的啊。那个引起这波浪潮的是戴德森啊。那他是在1965年的时候开始的这个China Inland Mission 啊，就是中国内地会啊。那这个两年前你们这个 ONF 才这个颁过啊这个。成立150周年，对不对？说不定当中有人也去参加过。那这个是第二波的那个宣教的浪潮，跟第一波的不一样。 那它是进到你的内陆里面，所以叫做 China Inland Mission， 那现在就不一样嘛，现在叫 OMF， 对不对？好，那跟着这个这波的浪潮有关系，我们也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那个苏丹内地会 SIM， SIM 呢它是苏丹 Inland Mission， 就是也是针对那个内陆的，在非洲的内陆。那现在的 SIM 呢其实也是转型了，也是 SIM， 但是呢 Serve in Mission， 但是也是 SIM， 不再叫做 Sudan Inland Mission。 但是在那一波的浪潮其实这个也这个内陆的那个宣教浪潮是跟这个有关的。第三波这个叫群体宣教的浪潮，那这个跟我们威克里夫有关了。那主要的一个代表的人物大家都是这个Uncle Ken， Cameron Thompson， 他在1917年的时候，他本来是到这个中南美洲去卖那个西班牙语的圣经，但他在那个市集的当中呢，碰到当地的印第安人原住民，那原住民就跟他说：“你既然你所说的上帝既然要么有能力，为什么他不说我们的话？”所以呢 ，Cameron Thompson 就决定就是他要到这个印第安人的族群的当中学他们的语言，那他用了12年的时间翻译了这个 Kochikal 的那个圣经，12年的时间。那当他发现他住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发现哎，这些的少数民族其实比他所想象的还要多所以呢，他在1935年的时候，他就回到美国，就开始了那个 SIL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那这个是跟语言学有关，因为他发现去到那些的族群的当中需要研究他们的语言然后呢记录所以这些是一门的学问然后在1942年他是成为威克里夫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那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姐妹的机构那你会发现第一波1790年到了第二波是隔了差不多1/4的世纪，然后呢从第二波到第三波也是隔了差不多是四分之三个世纪，然后呢从1942年到现在，如果你加个75，你会发现2017，你再问会不会有第四波的这个宣教的浪潮，如果有，那个对象又是什么，推动这个宣教的浪潮又会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威克里夫这个是最新的统计，我们每年都会做统计到底有多少的语言，我们做了这个 Complete Bible 全部新旧约，然后新约做了多少，这个可能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定我们都会讲过那这个是很非常非常独特的，因为它是针对语言针对这个族群这个在很多的宣教的场合里面，我想大家都会谈到这个，我们谈到 Unreached People Group那根据一些的研究就是宣教学的学者的研究，这些福音未得或是很少有福音渠道的这些族群大概有6000个那这个就是一些我们做的一些的统计，当然那个数字越来越少，因为语言在消失的当中有一些好，那我们再问，如果回去一下不好意思，那剩下的170种的语言到1800种的语言，或是这些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可能有6000个，是不是我们宣教的最后一里路，是不是我们这个把这个福音传到他们当中，把这些圣经都翻完了，那我们的工作就完成了，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现在谈一下这个大使命的大诫命这件事情那我们非常熟悉了，这个我想我们在很多的宣教场都会谈到这个事情，我们会强调的就是万民，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有一个故事传以万邦我们都是谈到这个 ethnic group 其实是以语言群族群有关的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在马太福音是非常特别的，他在第24章第25章都是谈到那个末世的时候的一些的情况，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的25章又非常我都把它背起来了，很多人都把它背起来了，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来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 OK 好，那但是呢我们就发现 还有一些特别的事情，除了那个大使命之外，其实呢，神耶稣也谈到一个大诫命。那个大诫命是什么？就是这个对话其实是耶稣跟一个年轻的这个一个青年谈到的，就是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你邻舍如同自己，这个是大诫命。然后呢，很有趣的，如果你要看24章马太福音24章25章，它有一段的经文很特别，他谈到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流落异乡你们收留我，我赤身肉体你给我穿，我害病你们照顾我，我坐牢你们来探望我。耶稣谈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是有个背景的，他是讲到将来的那个审判，这个审判台前上帝要把人分成两批，一批呢是山羊，一批的绵羊。他怎样去判断呢？就是用这一段的话，那在右边的这些他有做到，然后他很有疑问，哎，你为什么说我什么时候照顾过你呢？什么时候这个你饿了给你吃，渴了你给我喝，流落异乡你收留我，赤身露体你给我穿，我害病你照顾我，坐牢你来看望我。耶稣就跟他说，你坐在一个最少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啊。你发现那个红色的这些所形容的，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些的人，他们在社会的当中你会发现他们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弱势者。当然这右边的就是刚刚反过来啊，那听到的人非常惊讶，所以才问耶稣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做了，或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没有做了，所以让他们非常惊讶，因为这些人就在他们身边。好，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耶稣在受试探以后，在旷野受试探以后，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在他的家乡，在一个会堂里面，他拿起那个以赛亚书念了，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他是开始要这个出去。开始他工作的时候，他宣告了他要做些什么事啊？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喜悦人的喜年。我特别在这里提到贫穷的人，那这个在是你用到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话那这个我就写在上面了，不要再念那你会发现这个贫穷的人，我们的理解他是没有钱呢，对不对贫穷嘛但事实上呢，在这个字呢，他用了在旧约里面用了27，他不但是指那些没有钱的人，他是指到这个社会里面那些受苦受折磨的人，那些的弱势的团体。当然最后这些人还是会变成很穷的人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整个就是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哪一些人是受苦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奴隶的制度是我们很早的，我们人类这个社会变迁的当中很早的一批受苦的人那圣经里面呢，虽然我们看到就是要支持那个奴隶的制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对这批受苦的人琢磨那在新约的里面，保罗他没有公开很跟这个奴隶的制度对决，但是他不赞成奴隔的制度你看看在以弗所书里面有提到，要主人怎么样去带这些仆人，仆人怎么样带主人然后在这里哥罗西书也是很特别的，他对这些教会的领袖他的要求就更高了。他对那个腓利门要对他的这个奴仆不再是奴仆了，而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所以这个保罗是采用了一种柔性的革命来希望就是关心到这个弱势的这些的群体。 我们知道现在奴隶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几乎不存在了。那在这个我们的历史的过程的当中呢，还有另外一批在这个社会变迁的过程的当中呢，成为受苦的人啊，是哪一些的人呢？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在这个工业革命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人类的社会是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冲击。那个冲击就是传统的人力被机器来代替。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那个工厂的产生啊，那需要很多的煤啊。然后呢，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变迁，那些掌握到工业革命契机的人，他很快就会变成这个中产的阶级，然后一般的那些百姓，他们就这个变成这个社会里面受苦的人。其中一个最受苦的就是当时的那个童工，这孩子他们要进到那个煤坑里面去做工作，从这个几乎除了吃饭睡觉以外，他都在工作。那个就是在当时来说这个社会里面，因为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受苦的这些百姓这些的民众。那在当时其实是这个在社会里面英国的圣公会、经信会其实是对着这些贵族还有中产阶级的人来传福音。比较特别的就是约翰威斯里还有那个 Whitefield 他是在这些贫穷的人当中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约翰威斯里很特别，他把这个福音变成一个社会的运动，那这个在当时的那个英国的社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关心这些受苦的百姓。当然现在我们童工也在很多的地方都得到保障。那我们今天那个社会哪一些人是受苦的人呢？我们刚刚谈到那个浪潮这个浪潮其实我们挡都挡不住的，它要来没有人能挡住那个浪潮刚刚我们提到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浪潮。全球化什么时候出现？很多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全球化那个词的出现大概是这个20世纪70年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70年代，我晓得那个时候好像读初中了高中了。那这些的跟现在是非常的不一样，当时那个通讯我们还靠写信就什么要跟比较远方的这个通讯靠写信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它那个这个整个那个资讯的那个发达交通的那个便利让这个整个世界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些改变影响到每一个层面，从政治上面、经济上面、文化上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冲击第一个冲击就是族群的那个分界已经慢慢的被瓦解，你现在很难看到有一个很完全的一个族群他们住在一起，没有受到其他的这个族群进入或是他们住到别的地方，没有了。我们以前都会有在一个地图上面会有那个 language group， 我们都把它画成这样，现在没有了，变得很模糊了族群的分界已经没有了全球化的第一个影响，族群的分界没有了。那没有的话有什么影响没有的话，这是族群跟族群其实是文化上面的这种接触就会产生摩擦的话，严重的就会产生就是这个文化上面的一个冲突那很严重的就是像这个我们有一个康廷等，他在2000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非常有名的叫做文明的冲突那现在其实阿拉伯之春这些恐攻事件都是因为文明的那个冲突，这个族群的那个分界没有了。我们看到这个常常会听到的这种恐攻的事情的发生那第一个影响。然后呢就是人口的那个移动，不管是难民或是这个合法的那些的移民都会进到那个大城市里面这个所谓的城市化那种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改变就是说现在有跨国的那个企业这个资金的那个流动会造成一种很特殊的一个影响，就是贫富之间的一个差距会增加。 我有一次谈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观众当中就是听众的当中有一些人没有错，我们在村落里面过去的话是有那个过去的这些小商店，哦，但是现在呢都被那个 7-11 啊就 OK 啊这样店，哦，这个取代了。过去那些小商店其实可以设什么什么，你可以先啊，拿你要用的东西，然后记账，老板记账，月底的时候给账。7-11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样子，哦，那这个都会把这些小商店把它这个取代掉啊。另外呢，就是族群的多样性就消失了，啊，到时候啊，除了衣服不一样以外呢，样子都一样的啊。有人说哦，这个在过去的100年，大概有409个女人消失，你知道吗？在未来的100年，有多少个女人消失？你想都想不到，是3000种。未来的100年，有3000种的语言会消失。哦，那你说很好啊，大家都讲同样的话，不是很好吗？我们是想是这样想。我跟别人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也说很好啊，没有问题啊，哦，但是语言学家跟社会学家不是这样看法。这个是我在图书馆里面找到的一本书，我发现以后，哎，看到哇，这我的眼睛就这个突然就明亮了。哎，怎么？哎，因为我常常这个我这个目前哈，因为我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我需要接收到很多的资讯，是工厂上面的这个我们的宣教士带过来给我，带给他给我们。对他来代表，我们发现，哎，他所谈到的情况，在我们台湾就有。这个是一位这个中研院的那个社会学家，他在兰屿那边做那个田野的调查，他发现，哎，兰屿其实他的精神失序，这些的东西非常的严重，我这个事情没有时间就去详细的谈了，但是这本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另外呢，还有就是那个环境的那个破坏污染，这个也是跟着那个全球化会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哎，大家想说，哎，环境污染那个跟少数民族有什么关系？哦，这个反正我们大家都吸同样的空气嘛，对不对？污染的话大家都吸到了，怎么会什么特别对他们会啊 不公平呢？其实啊，全球化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不是平均的加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哦。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在用电，那核废料放在哪里？然后这个二氧化碳的那个排放，其实会让那些的工业的强国财源滚滚，但是呢，在南太平洋那少数民族，他们的土地就会淹没在水里面了。所以事实上，我们的环境的一个破坏所带来的那个负面的影响，并不是平均的站在每个人的身上，而受害最深的是那些少数的民族，因为他们在这个整个过程的当中，他会被边缘化。好，危机与转机。我想请问一下，当中有没有人玩过冲浪的？会冲浪的有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啊，太好了！你告诉我，在这个
没有，
在这个浪的里面哦，其实它有分不同的地方。其实哦，他那个现在目前那个冲浪的人，他所站立的位置是一个最有利的一个位置。如果他站到比较进到那个白色的那个浪的里面呢，是非常危险的。我告诉你，我以前在海滩里面当过救生员，我没有冲浪过，但是呢，我用人这个有一次在这个香港的那个海滩，就是。如果刮台风了哦，它如果没有台风的话，它是没有放任何的旗子在海滩上面、沙滩上面。如果这个台风来了很靠近，它会挂了一个红旗，也就是说，这个海滩现在游泳很危险，但是还有救生员在那边来值班。我们那个时候是最忙的因为很多的人都会发生事情。如果那个台风是吹打得很正。那个海滩会挂成一个黑旗，黑旗的话是没有的救生员在那边，你不要在那边游泳了，那个海滩是关闭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上班。哦，那个时候一次我就这个刮台风的时候，我在那边值班，因为我是刚好是那个我 我是这个初鸟，我是第一次在那边工作啊，这反正这个暑假哈，那我是那个还是学生嘛啊，然后我看到那些的老大哥，他就跟我说，哎，来，我们来玩，去到那边海里面那个冲，那、啊、怎么玩？哦、啊，然后因为这个浪非常大啊，所以呢，他们是做什么工作呢？他浪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浪头，然后呢就立刻转身。然后有那个自由式，然后你发现哎，你有那个承上的力量以后呢，你那个身体挺直，然后你就变成一个滑浪板，你要把它冲到冲到海滩上面，还蛮好玩的。但是有一次我就不小心，我就不知道，我就跑到里面这边哦，然后被卷到那个海底里面，还好里面是沙，没什么问题。所以哈、哦，这个浪其实它有它的破坏性，比如如果站在那个对的位置。哦，它可以让你享受的非常快乐的那个冲浪啊、哦，但是你站错位置，其实你会被打到那海底里面去的、哦、那所以其实那个全球化的浪潮，其实它有是一个危机，但是也是一个转机啊、哦。哦，这个是哦，这个叫做哈、哦、离岸计划，叫 Offshore Project 啊、哦，我们是把它，我就刚刚这张图哈、哦。那过去我曾经在非洲里面工作。非洲其实哈、啊、那个地区啊，其实非常不容易啊，因为是回教的地区。那我们有这些计划是根本我们在那边已经是很多年，但是就没有办法开始。但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难民去到欧洲那边去啊，所以现在目前这个计划就可以开始啊，因为很多的在北非的那些的这个难民也好或怎么样，他们很大量的去到那个。离开他们的家乡，好，离开他们的国家，去到欧洲那边去。所以我们现在这次 Earth Project 在进行的当中，这个是一个全球化啊，有带给这个圣经翻译的一个转机。另外呢，现在我们也不叫做威克里夫啊，我们叫做国际威克里夫联会啊。那这个联会呢，其实是结合其他、啊、跟这个圣经翻译啊有关系的一些的团体。那我们因为过去哦比较多啊，在这个圣经翻译方面有这个资料啊经历，那所以我们可以提供啊他们一些需要的一个资源。那国际威克里夫的成立，现在目前大概有超过100个不同的那个机构啊，那也加速了整个这个翻译工作的一个进度。另外一方面，在台湾，我们就现在在做一个经文推广的这个工作。这个有一个叫做导航计划，其实我们是跟台湾圣经公会，还有阿美族的教会，还有这个还有我们啊，就是一起合作啊。那每个单位负责不同的一个部分。那圣经公会他们是负责这个这个圣经的审查啊，还有印刷。那阿美语当然他们提供他们的翻译员做这个翻译的工作。那我们做的什么呢？我们因为这个差会有一个部门是专门来研发就是这些这个软体啊，所以我们研发了一个叫做App Builder 啊 ，Scripture App Builder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把这些翻好的那个圣经录音啊，然后呢这个放在手机上面，很方便来使用。在大概一年多前嘛，我们就做了这个，大家可以啊，现在已经放在那个 Google Store 上面、啊、可以听啊。然后现在除了这个阿美以外，我们还有这个客人，这个他们听到，然后很高兴，很想要我们说好，那你派人过来啊，我们就给他们训练，然后他们就这个客人也有在做，蓝鱼也想要做，那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专职的同工啊，因为我太忙了，没办法去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感谢主啊，已经有人在当中啊，预备要协助啊，好，那这个就是啊，利用现代的那个科技。然后呢，让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些的百姓，他们可以听可以读的圣经啊。其实这个对这个语言的保留，其实也希望能够有一点点的那个帮助。好，大家可能对这个金字塔不会陌生啊，这个马斯洛的啊。那为什么提到这个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啊，就是说最基层的啊一个需要，就是生理的需求。下来就是安全的需求，第三，就是这个社会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就是这个 sense of belonging， 我们是属于什么啊？那其实我在思考啊，其实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第三个，有时候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他们是混合在一起的。第三层如果其实没有被得到解决的话，其实它第二层、第一层都会有问题。那我在想，就是说那个 sense of belonging 这个可能在少数民族当中，其实他们是非常缺乏的。他没有办法说一直靠着，因为我讲国语了。我想我们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主流的族群，他们所讲的语言，他就会变成他们的一份子，不会，不会是这个样子。那在这种情况的底下，其实他们是这个我们刚提到那个字，他们被边缘化，边缘化的结果，连第一层、第二层，他们也有问题。也会有问题。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其实在我的工作的那个过去的这个这个环境的当中，我接触到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但是我发现其实这个一般的我们的主流的族群，其实对他们会有一些的排斥。这个不是因为他们讲他们这个讲国语，这个情况不会改善，那就是这个原住民。他要认同这个主流的文化，其实主流文化人不见得会接纳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事情我还在想啊，就是不是真的这个那个 social needs 啊，这个 sense of belonging 其实是会影响到第二层的意思。好，时代的挑战，刚刚讲到时代的浪潮带来时代的挑战啊，那讲一些比较简单的，就是一些重点啊，我们希望就是说拆会跟教会。能够携手面对全球化的浪潮。第二个，教会对整全宣教的关注跟认识。那我想，这个信友堂，包括我自己，这个我拆堂的那个教会，台北卫理堂，其实都是福音化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我非常看重传福音职堂但是呢，就是说整全的宣教，不但是这个福音的关怀，还有社会的关怀，还有。这个环保的一个关怀，应该生态的一个关怀，应该我们是要关注到这个政权的。你去到工厂上，你就知道，你不能够只是传福音，你还有很多都需要解决，是他们这个民族所少数民族所面对的一些的议题。那另外，我们这个现在那个社会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难民、孤儿、寡妇、少数民族就成为这个时代里面的受欺压的人、受苦的人，求上帝让他们能够得到援助。另外呢，少数民族不单是在台湾，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他们的酗酒、自杀、精神失去、毒品、家庭，这个离散的那个问题，都存在他们当中。还有语言的发展跟文化的保护，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因为刚刚提到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其实第三层也会影响到他们的第一层、第二层。还有这个土地的问题、环保那个问题，那。这个时代的浪潮，这一波的那个全球化的那种的影响其实呢，不是说你某一个教会很大的一个教会来面对，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有这个意识。所以我在这个留着这个两个议题，请大家去思考：如果你是少数民族，你会希望得到怎么样的帮助？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的当中，你觉得有什么的事情？现在可以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参与，意识到这样一个危机，比我们这个一小群的人，或者很有能力的、很有钱的人这个去关注，更能够产生这样一个动能。好，谢谢。